另外，我们说呢，唐朝啊，它是我国历史上呢多民族统一国家重要发展的时期，盛唐嘛，大家都谈是盛唐时期嘛。唐朝的疆域呢，非常的辽阔。史书记载啊，说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啊，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它实际上这是个比较，就是盛唐时期，它的疆域非常的辽阔。东边到什么地方，西边到什么地方，啊，南北各到什么地方？它跟汉朝相比，他说南北如汉之盛啊，东呢不及汉，但是西呢要比汉朝更辽远。所以说盛唐时期呀，确实是一个疆域辽阔这么一个政权，这么一个朝代。那么说，在这辽阔的境域内，那么在边疆地区呢，有哪些个少数民族居住呢？我们说呀，在边疆地区呢，有突厥，有回纥，有吐蕃，有南诏，有高丽，有渤海等地方政权，还有呢，蛮、越、西、契丹、石韦等少数民族。突厥呀，它是活动在呢唐朝的北疆，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就是公元630年，在唐朝军事力量的打击下，东突厥首领呢率众归附。唐朝政府啊就采取呢全其部落得为汉地，又不离其土俗，就采取这个方针，给予妥善的安置。这么一来呢，唐朝声威远播呀，西北边疆民族啊，都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就纷纷归附。那么唐朝呢，影响是非常巨大，在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啊，它的影响就很大。东突厥就归附了嘛。到了贞观七年，就是633年，西突厥的首领也向唐朝呢遣使议却请降，就实际上呢也归附了唐政府。那么回纥呢，它活动在什么地方呢？回纥的活动啊，它是在呢，也是西部啊，在唐朝的西部，就是西北边疆，西部和北部。实际上呢，活动在唐朝的西北边疆。武德年间呢，这回纥呢就和唐朝有共识往来。到了贞观21年，就是647年，回纥各部啊就附属于唐朝。吐蕃，我们说呢，吐蕃呀，它是呢唐朝的西邻。在贞观14年的时候，就是640年，吐蕃王呢曾经遣使呢向唐朝求婚，这大家都知道了。那唐太宗以文成公主远嫁嘛，从此与吐蕃呢，吐蕃跟唐朝呢关系不断啊。文成公主大家都清楚啊。景龙3年，就是710年，吐蕃再次遣使啊向唐朝求婚。唐中宗呢，就许以金城公主入葬，所以在唐朝的时候，有2位公主都给嫁给了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啊藏族的首领。在唐朝的时候，一个是文成公主，一是呢金城公主。为了调整双方的关系，吐蕃和唐朝呢还多次会盟。南诏是位于唐朝的西南边疆。贞元10年，就是公元793年， 南诏呢和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此，南诏王呢多次派遣子弟到唐朝来学习。高丽在哪儿啊？高丽啊是在唐朝的东部边疆。唐初的时候啊，这高丽王呢就遣使通好唐朝。渤海呢也是位于唐朝的东北边疆，它是以漠河人为主的。渤海王他接受唐朝的册封，并且多次呢向唐朝来派遣使节。蛮、越这些少数民族呢，是居住在唐朝南部边疆的民族，它是置于唐朝政权的直接管辖下。那西契丹、石韦，它是居住在唐朝东北疆，或者和唐朝呢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呢接受唐朝的直接管辖。我们说呀，唐朝中央政府和边疆各少数民族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天宝年间，唐玄宗就曾经问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情况，以及呢路程的远近，了解情况吗？当时的鸿胪寺卿王忠慈就曾经以呢西域图做介绍，那就介绍西域的那些少数民族了。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丹对边疆各少数民族情况啊，又做了进一步的考察。结果呢，他的考察就是从边州入四夷，通义于鸿胪者，摩不避记，这都记载，就从边疆过来到达各边疆少数民族，一直到鸿胪寺来管理的这些个边疆民族的情况，他都记载的非常全。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就可以看到了，当时唐代通往边疆各少数民族，它最主要的道路有七条。一个呢，是通过瀛洲进入安东道，来连接东北边疆的各少数民族。二是呢，通过登州海行进入高丽渤海道。是什么？是连接高丽和渤海各族。三是呢，通过夏州塞外进入大同云中道，是连接突厥等各少数民族。第四呢，是通过中受降城进入回鹘道，连接回鹘等各少数民族。第五呢，是通过安西进入西域道，连接西突厥及西域各少数民族。六是通过安南进入天竺道，连接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七是通过广州进入海夷道，连接南方边疆各少数民族。你看七条大路啊，都通向边疆啊，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呀、而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呢，又通过这七条道路呢，通向唐代的都城长安。所以说明，唐朝它和边疆各少数民族关系呢，确实是很密切的，因为有交通这方面可以做佐证啊。那么，唐朝中央政府和边疆各少数民族关系这么密切，那当然，他就要设立管理边疆民族的机构了。那这些个机构中呢，在中央的中央机构，就是尚书省中礼部所辖的啊，礼部所辖的什么呀？就是礼部司和主客司，这是礼部所辖的。礼部司主要负责的是宾礼，即出藩册绶。那么主客司呢，就掌诸藩朝见之事。当然还有具体的内容了啊，就礼部司也好，主客司也好，它就是管理呢，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具体事务。那么 这个礼部司和主客司，他负责呢边疆少数民族的事务。那么具体内容有哪些呢？我们说呀，它的具体内容呢，大概有以下几项。一个就是边疆少数民族使者入朝，开始到的那个州要给爹，要核实人数，名字呢叫做边牒。藩州的都督、刺史、朝会，要呢视其品级的高低，给予衣冠，给予裤席。那么称一战马匹的，要按时按量，供应食料。宴请边疆少数民族使者的规模，要依其品价的高低而有不同的等级。来使这个路啊是由海上的，要给起羊狮各一。那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使者归还的时候，要按海城给粮。西北边疆，他呢使者回去的时候，则呢给杜契乘粮，就是看他路程上能合多少，走路程，陆路给杜契乘粮。那么边疆民族使者请求宿卫的，要上奏呢相卯年龄。另外，突厥来使要到市场贸易的时候，要根据呢他的物品的质量的好坏，要给他定出价格来。还要呢，派太仆丞一个人呢进行监督。边疆少数民族首领死了，或者说呢，他的子孙承袭他的爵位，那么他子孙承袭的时候要出寿官，那兄弟子呢要降一品，由兄弟子代管的，到15岁的时候应当还政，应当还政给他。出使边疆民族地区的官员归来的时候，要奏报沿途的见闻，所去地区的这个风俗，以及呢馈赠物品的数目。这是一个。我们说第二个呢是门下省，就是边疆少数民族使者朝见的时候，门下省的侍中要呈招劳问，代表皇帝呢表示慰问，进行看视。第三个呢是中书省，中书省呢就是边疆少数民族使者来朝的时候，中书省的侍郎要受其表书而奏之，现直币，则授以富有司，就是你要接受他的表彰，报告给皇帝，要把他贡献的那些个东西物品，来呢转付给有关的单位。那么边疆少数民族使者纳贡，中书省的通事舍人要授而进之，就你要接受下来，在呈上去再呈给皇帝或呈给有关单位。此外，中书省所属的藩书驿余等员要负责呢有关的翻译事宜，因为他少数民族说的话跟中原内地不一样嘛，有少数民族语言你要进行翻译。第四个呢是鸿胪寺。鸿胪寺是掌宾客，那具体事务有什么呢？就边疆少数民族的首领，他要以其在本族声望的高低要进行登记。你朝见的时候要有等级区别，其中承袭官爵的，你还要辨别是嫡属，是嫡出还是属出。受封的，你要携册前往封授。奏事的，要根据时间和所奏的内容，要区别安排 进行登记。相务的呢，如果是马，则由殿中太仆寺啊，你派人去看。优良的马匹，优良的归殿中。不好的，或者有病或者老弱的，要归太仆寺。啊，就是奴病的呀，归太仆寺。如果是药，啊，是药进贡的是药，那则由鸿胪寺来验核，来由少府监呢定价。那少数民族有时候供的东西还有什么呀？还有是鹰啊，还有河呀，还有一些动物等等。那这些个呢，也要由相关的机构来进行估算，有豹啊，有狗等等。有的实在是那些动物你不好给它估算了，那怎么办呢？就由鸿胪寺来给什么呀？来给它定价啊。鸿胪寺辖有典客、司仪二署，那其中的典客署呢，它是设令一人、惩三人、掌客十五人，还有呢，典客十三人、府四人、使八人、掌故二人。那么鸿胪寺所掌管的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大多是由典客署来具体执行的。第五呢，就是少府监的护事监，掌藩国交易之事，设监一人、惩一人。此外呢，还有录事一人、府二人、使四人、驾人四人、掌故八人。那么我们把上面所讲的综合起来，就看到了在唐朝中央政府机构中起码有五个部分是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这有五个机构都是负责的。所以呢，唐朝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这个中央机构中啊，这个中书省门下属尚书省有关的官员，他多是呢礼仪上会见边疆少数民族的首领，都是负责礼仪上的啊，礼尚往来，他不负责具体的事务。那么具体事务的经办，我们刚才讲的就可以看出来，它是由礼部的礼部司和主客司、鸿胪寺的典客署来负责的。那么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特别是决策机构、政务机构、事务机构的这个活动情况啊，这看的呢就非常清楚。我们上面谈的呢是唐朝的中央政府机构中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有哪些个机构。那么唐朝的地方，就是地方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啊，羁縻府州等建制，就一些个羁縻州、羁縻府这些个建制。那么这个呢，就与唐朝统治者啊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关了啊。